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11月28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月27日22点，巴黎时间11月27日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即将访华，中加自贸协议谈判为此行关键。中国腾讯、阿里巴巴市值紧追脸书、亚马逊。李明哲案宣判前夕，家属妻子李静瑜孤身抵达大陆。英国王室宣布，哈里王子明年将与美国演员女友完婚。法国决心三年内废除使用草甘膦除草剂。美国国会多名要员深陷性骚扰丑闻。教皇方济各首访仰光，缅甸军头称国内无宗教歧视存在。阿萨德政权拒绝确认是否参加联合国叙利亚问题谈判。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傅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即将访华，中加自贸协议谈判为此行关键。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应中国总理李克强邀请，将在12月3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举行两国总理的第二次年度对话。对此，加方表示，增强两国关系是特鲁多继2016年8月底9月初之后决定再度访华，特别是开启与中国的正式自由贸易谈判，则是他此行的重中之重。特鲁多周日在首都渥太华对他上台后第二次访华之旅做出了官方表态，并给予了高度重视。他通过总理府声明表示，巩固中加关系意味着更好地帮助本国创造就业，增强中产阶级扩张，以及促进加拿大的经济发展。特鲁多还宣称，此行将与中方着重就制定进步型的中加贸易蓝图和开发旅游项目进行协商。此外，作为现今世界上中左派政党掌权的领导人楷模，他还不忘在声明中强调，在其访华途中与中方官员和商业领袖会面的同时，也不将忘与官方代表就政治管理、人权和法治等问题展开直接和全面的讨论。就外界普遍关注较高的中加贸易谈判问题，由于目前美国占据了加拿大的大额对外贸易对比，且加美两国就北美自贸协议的谈判仍存在巨大分歧，特鲁多政府希望通过与中国在贸易问题上取得进展，从而分化加国的经济发展和贸易上升的来源。事实上，去年夏末初秋在北京举行的首次中加总理年度对话上，两国政府高层已经就自贸协议展开探索性的谈判，稍后双方代表又在今年4月份进行了第二轮的接触，直至7月第一阶段结束后，加方认为中国对双方开启正式的自由贸易谈判的计划表达了欢迎的态度。李克强还曾在去年访问加拿大时宣称，两国计划在2025年时将双边贸易总额翻番。中国目前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但其距第一位美国还差得很远。中国腾讯、阿里巴巴市值紧追脸书、亚马逊。中国手机和网络市值上升，腾讯和阿里巴巴市值上周突破千亿美元，紧追美国脸书和亚马逊，进入全球市值最高五名公司行列。请听我台记者罗拉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中国社交媒体和网络游戏巨头腾讯上周股市价值猛涨，腾讯市值超过5000亿美元，暂时超过了脸书市值，也远远超过在美国上市的另外一家中国互联网技术公司阿里巴巴，成为中国第一全球科技前五大市值公司之一。同样，中国网络销售巨人在美国上市的阿里巴巴也紧随腾讯，接近美国亚马逊集团的市值。这两家中国企业进入了全球科技最高市值的前五名公司的行列，也给美国硅谷公司敲响了警钟。法新社指出，腾讯和阿里巴巴市值上涨主要得力于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迅速发展，在中国上市的智能手机价格降低，吸引了更多购买者。腾讯和阿里巴巴从2000年左右开始迅速发展，腾讯不断收购中国国内的类似企业，成为包含人工智能、金融、云计算、移动信息以及电动车等巨头。阿里巴巴在网上发展了淘宝，也在美国上市。 另外，腾讯和阿里巴巴能够在中国迅速发展，也得力于如美国公司脸书、推特、谷歌等无法进入中国市场。腾讯可以大力发展微信，还可以通过微信推出预订出租车、旅馆和进行购物等服务。腾讯和阿里巴巴主要依靠中国市场的强劲支持获益，同时这两个中国公司也开始瞄准美国等国际市场。
李明哲案宣判前夕，家属妻子李静瑜孤身抵达大陆。首位被中国大陆当局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台湾人李明哲案将于11月28日在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他的妻子李静瑜作为家属代表，在前民进党立法委员王丽萍、施明德的女儿施佳、海基会高级专员程颖庆和丁美军的陪同下抵达大陆。但与他同行的王丽萍在入境时被陆方以其证件注销为由被拒绝入境，并将他遣送香港转至台北。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李静瑜一行人已在周一晚6点35分抵达湖南长沙机场，并于10点25分左右来到了岳阳的下榻饭店。但与其同行的前民进党立委王丽萍则在入关时被拒绝入境，而大陆方面给出的理由则是因为王丽萍的证件遭到注销，被迫乘坐飞机经香港换乘后于周二凌晨返回台北桃园机场。台湾陆委会则在随后对王丽萍的遭遇提出不满。据悉，成功抵达岳阳的李静瑜一行人并没有与守候在饭店前的记者进行交流，有岳阳台商与他们进行了碰面，而出现在当地的媒体工作者也都被酒店安保人员及不明身份人士挡在门外，不准入内，并强力阻挡他们拍照。英国王室宣布，哈里王子明年将与美国演员女友大婚。自伦敦方面消息，英国王室在周一发表声明宣称，现年33岁的哈里王子已于本月初于当地与美国演员女友梅根·马克尔订婚，两人预计将在明年春天举行婚礼，婚后将定居于伦敦的肯辛顿宫。女王夫妇、哈里的父亲查尔斯王储和威廉王子夫妇都在当天向二人表达了祝福和祝贺。这一喜讯在当天由查尔斯王储所居住的克拉伦斯宫发布。作为哈里父亲的查尔斯王储也在稍后向媒体透露了他喜悦的心情，双方订婚的消息同样得到了女方马克尔夫妇的祝福。据当地媒体介绍，此前只有与英国王室关系较近的小部分人知道这一消息。哈里王子将大婚的喜讯也获得了他的哥哥威廉夫妇和女王夫妇的祝贺，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则更是表示为这对夫妇而感到高兴。另有消息显示，婚礼将于明年四月举行，具体细节将会在近日被公布。同样就这一消息，哈里王子本人在周一于肯辛顿家中表示，对能在明年年初与马克尔结婚的计划感到极为激动，并透露他对后者一见钟情，两人还在当天于家中拍了官方照片以示纪念。马克尔还向摄影师炫耀起了镶有属于已故王妃戴安娜的钻石订婚戒指，并握住哈里王子的手表示其非常高兴。现年36岁的马克尔是一个混血儿，他的父母都是美国人，父亲是荷兰与爱尔兰裔后裔，而母亲则是非裔美国人后代。此外，马克尔还曾在2011年9月与一名电影制片人结婚，两年后离婚。他还尝试着创建和运营一家关注生活方式的网站，并是一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马克龙，法国决心三年内废除使用草甘膦除草剂。欧盟27日周一决定允许草甘膦除草剂可以再使用五年，但是法国决心在今后三年内就不再使用这一由美国蒙山都公司开发的除草剂。请听我台记者阿曼婷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在经过两年的艰苦的辩论之后，欧盟27号星期一就是否允许草甘膦除草剂可以再使用五年进行了投票表决，结果是18个成员国赞同，9个成员国反对，还有一个成员国弃权。出人意料的是，德国也投了赞同票。虽然欧盟周一投票同意草甘膦除草剂可以再使用五年，但是法国依然决心要在今后三年内就不再使用这一由美国孟山都公司开发的备受争议的除草剂。 周一在欧盟投票表决之后几个小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推特上发文表示说，我要求法国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只要找到替代草甘膦的办法，或者是最迟在今后3年的时间内，就禁止在法国使用草甘膦。法国总理府也表示说，法国主张草甘膦的延长使用期只能是3年，最多不能够超过4年，并对欧盟周一的投票结果表示遗憾。法国政府还说，法国将继续和其他欧盟成员国一起在欧盟层面上发挥影响力，要求欧盟委员会就草甘膦除草剂的危险性进行新的研究，并为农业生产者们寻找替代的办法。
美国国会多名要员深陷性骚扰丑闻。自华盛顿方面消息，感恩节假期结束后，众多的美国国会议员正在就管理和打击性骚扰问题的立法动议进行讨论。自好莱坞巨头哈维被控涉嫌性侵的系列丑闻曝光后，美国社会关于性骚扰的指控继续发酵，已经在近期涉及到了多名国会议员和政界人士。美国政界目前有多名要人都面临着性骚扰和甚至性侵的指控，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艾尔·弗兰肯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参政前曾是一名喜剧演员，并从事过政治评论的工作。本月16日，一名洛杉矶的女主持人则出面指控弗兰肯曾在2006年对他进行过性骚扰。这一丑闻最终迫使弗兰肯发表声明表示道歉，并表示愿意接受国会的进一步调查。另一名遭到性骚扰指控的还包括美国国会众议员任期最长、来自密西根的民主党人约翰·科尔尼斯。当地媒体在上周爆出，科尔尼斯办公室的一名女性雇员在2015年因不当辞职获得 2.7 万美元的和解费。他的前助手指控科尔尼斯对他进行过性骚扰，并要求安排接送与其有染的女性出行。随后另有两名女性被他骚扰的记录也被美国媒体公布。因此面对舆论压力和众议院道德委员会的调查，现年88岁的科尔尼斯在周日宣布辞去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副主席一职，并将自21日起就性骚扰、公器私用等指控接受调查。此外，美国政界在近期被指控性骚扰丑闻环绕的还包括阿拉巴马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摩尔，他则被指控在30多岁时对多名未成年的青少女有过不正当接触，其中最年轻的受害者当时年仅14岁。因此面对近来所揭示一些发生在美国社会各行各业的性骚扰丑闻，作为国家立法机构的美国国会两院也在近期开始商议相关的立法动议，出台反性骚扰措施。参议院于近期通过了一项要求所有参议员及员工进行反骚扰培训的决议，众议院也将很快就类似提案进行投票。与此同时，一名女性众议员还提出了一份要求国会调查性骚扰投诉时更加透明、负责和向受害人提供支持的草案。教皇方济各首访仰光，缅甸军头称国内无宗教歧视存在。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在周一抵达缅甸首都仰光，开始在罗兴亚难民危机正盛之时对这个民众以信奉佛教为主的国家展开访问。方济各在当天还与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进行了会谈，后者随后通过官方渠道宣称即在会谈中告诉教皇缅甸没有宗教歧视的现象存在。教皇方济各首次访问缅甸之旅正值自今年8月所爆发的信奉伊斯兰教的罗兴亚人被缅甸军方大规模镇压，不得不逃亡至邻国孟加拉国寻求避难的背景之下，周一晚些时候，缅甸国防军总司令米昂莱通过其办公室脸书账号宣称，他与教皇本人在当天进行了会面，并在会谈中告诉教皇，缅甸国内没有宗教歧视的现象存在。阿萨德政权拒绝承认是否参加联合国叙利亚问题谈判。自大马士革方面消息，叙利亚政府在周一宣布拒绝确认是否将派代表参加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第八轮日内瓦谈判。叙方还向联合国表示不会有叙利亚官方的代表团在周一抵达谈判地点。自2011年爆发的叙利亚内战至今已造成超过34万人死亡，数百万人被迫离境逃亡成为难民。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重播由杨梅为您主持的要闻解说栏目。
听众朋友，教皇方济各今天周一下午抵达缅甸最大的经济城市仰光，开启梵蒂冈与缅甸建交之后对缅甸的首次访问。教皇计划在缅甸停留五天之后，再前往罗兴亚人危机涉及的另一个国家孟加拉国。方济各在缅甸期间将会见缅甸政府以及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包括缅甸总统吴廷觉、缅甸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姬，以及被人权组织认为应该对卢兴亚人种族清洗罪担任主要责任的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外界对教皇方济各的此次访问寄予极大的期望。那么教皇在卢兴亚人危机上究竟有多大的斡旋余地？我们首先简单的综述一下卢兴亚人危机的来龙去脉。缅甸卢兴亚难民危机已经持续了多个月，住房被焚烧，遭到殴打，被强奸，甚至被枪杀的卢兴亚人自今年八月以来纷纷涌入缅甸的邻国孟加拉国。根据来自联合国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已经有超过60万的卢兴亚人涌入孟加拉国境内。至于他们遭到驱赶的原因，宗教、种族冲突以及修建输油管道等经济利益因素或者借而有之。总之，联合国以及美国政府都明确谴责缅甸军方对待卢兴亚人的处理方式属于种族清洗，呼吁缅甸政府立即采取措施。美国政府甚至威胁将对缅甸实行经济制裁，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却多次表示支持缅甸政府的行为。中国外长王毅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缅甸结束之后，也随即访问了仰光，再度重申支持缅甸的立场。北京在为罗兴亚难民提供人道援助的同时，继续为缅甸政府站边。缅甸似乎也正在成为中国与西方外交博弈的一大战场。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缅甸与孟加拉国经过几周的讨论之后，终于于上周四签署了针对卢兴亚人返回缅甸的协议。根据协议，首批卢兴亚难民将大约60万人应该在两个月内返回缅甸。不过协议并未明确这些卢兴亚人返回的安全条件以及他们返回之后的具体身份，也就是说他们究竟是否可以成为缅甸正式的公民。不过缅甸军方首脑已经明确表示反对卢兴亚人集体返回，所以上周两国签署的协议究竟是否能够获得落实，目前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缅甸与孟加拉国签署卢兴亚人返回协议的第二天，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到访北京，受到了中国主席习近平的会见。中国官媒的报道中并没有提及双方在会谈中是否谈及卢兴亚人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教皇方济各对缅甸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我们知道方济各在国际社会享有极高的威望，方济各在同性恋、宗教对话以及难民接待问题上的立场显示他是一位包容宽大、立场开放的宗教领袖。不过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天主教仅占缅甸500万人口中的 1%。方济各的到访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引发缅甸民众在对待卢兴亚人立场上的转变，这同样也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因为缅甸民众受到官方以及政府大规模的宣传，普遍将卢兴亚人视为敌人。应该说，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访问或许能够引发更加强烈的共鸣。不过毫无疑问，同北京关系密切的缅甸政府绝不可能接受被北京视为魔鬼的达赖喇嘛的访问。不仅如此，中国官媒刚刚报道说，缅甸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姬将在近日内访问北京，出席将以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北京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按照教皇访问的日程安排，方济各将于明天周二，也就是11月28日会见昂山素姬。昂山素姬在方济各访问缅甸期间出访北京，这或许并非偶然。由此可见，教皇方济各的缅甸之行看来并不一定会一帆风顺，尤其是教皇已经被教会顾问提醒在访问中避免使用卢兴亚这一词，以免引发外交事件，导致缅甸政府和军方对境内占少数的基督教徒不利。缅甸之行可能是方济各上任之后最微妙的一次访问，因为一方面在国际舆论同声谴责缅甸军队对卢兴亚人的种族清洗之时，教皇的言论的轻重就都将受到舆论的广泛置评，并且可能对卢兴亚人的遭遇产生重大的影响。 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谈的是教皇方济各的缅甸之行，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 RF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阿曼婷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栏目。
各位听众，英国脱欧、移民和房屋，为什么欧盟需要大规模的节约开支？这是11月27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就2021到2027年之间的欧盟预算，欧盟委员会估计这一期间欧盟的预算收入要降低 15%， 英国脱欧的结果将会让欧盟的预算每年减少100亿欧元。除此之外，欧盟防务所需的经费以及用于移民安置上的经费，这都让欧盟的预算有很大的变化。这样，未来的欧盟预算将会更多的向中欧和东欧倾斜，法国和德国将会减少受益。欧盟对农业的补贴也会大幅减少，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预算将会减少到3500亿欧元。而在2014到2020年的这个时间段，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预算是4080亿欧元。在《经济和企业》副刊《法国世界报》就欧盟预算刊出的大字标题是“英国脱欧之后，欧盟预算处于压力之下”。副标题指出，欧盟委员会就未来欧盟预算的一个假定是收入会减少 15%， 为此付出代价的将是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相关的文章写道，在布鲁塞尔，很多人都主张欧盟的预算安排要能够更好地迎接未来的大的挑战，这就是说要更多地把欧盟的预算用于应对移民危机，必须加强欧盟的防务以及应对数码革命。法国世界报得到的消息指出，欧盟委员会要求其下属相关部门对欧盟的预算开支做出三种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假定预算开支降低 15%， 第二个假设是假定预算开支降低 30%， 第三个假设是将近目前的状况将维持不变。其中的第一个假设是可以作为参考的假设。在这个假设预算开支降低 15% 的情况下，欧盟的农业补贴预算就要大幅降低，在农业补贴上受益较多的法国和德国就要在未来付出代价。草甘膦，欧盟的一大丑闻，这是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在其头版刊出的另一个大字标题。法国世界报在内页相关文章所用的大字标题是草甘膦除草剂和失败的欧盟。文章指出，根据法国世界报得到的消息，欧盟的官方机构照抄了孟山都公司的数据，并认为草甘膦除草剂既没有毒性也不会致癌。但是文章表示，根据美国司法公布的有关孟山都的数千份文件，我们可以再现孟山都公司是如何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对科学数字进行操控的。在国际新闻上，叙利亚各方在日内瓦重启会谈，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第二版国际版面的重点处理内容。文章表示，叙利亚各方预计将于11月28号星期二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在日内瓦重启会谈。这次会谈的目标是为叙利亚冲突寻找政治解决的办法。而与此同时，阿萨德政权、俄罗斯以及伊朗则在叙利亚都已经有着自己的部署。主持会谈的联合国代表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之前达成协议。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为您带来的美国专栏。
如果问今年的美国圣诞购物季与往年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今年比往年有更多的中国人来美国抢购商品。在纽约第五大道、洛杉矶罗迪欧大道、旧金山联合广场的名牌商店，在各地专营名牌商品工厂直销的商场，都见到中国人在疯狂扫货。他们专程赶在黑色星期五来到美国，这使得美国人的圣诞购物季差点成了中国人的圣诞购物季。在感恩节前夕，一群身穿 T 恤、T 恤上写着抗议标语的美国人，在洛杉矶一间名牌商品直销商场大门外抗议中国人来美国抢购折扣商品。标语上写着：“黑色星期五是我们的，双十一才是你们的，我们的圣诞礼物都被你们买光了，这是抢劫。”这样的抗议示威过去从未发生过，表达了一些美国人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美国抢购商品的不满。11月23日感恩节过后的第一天，美国人称作黑色星期五。这一天，美国各大百货商店商品大幅折扣，美国民众在这一天享受商品折扣带来的优惠。从黑色星期五开始到12月25日圣诞节，是美国一年一度的购物季，商品在这一个月里打折销售。由于大量中国人涌入，如今美国人已经不能单独享受自己国家的圣诞购物季优惠了。中国人来美购物本来应该是受美国人欢迎的事，但美国人为什么抗议呢？除了不满中国人抢走本来是美国人独享的购物优惠外，还有中国人在美国购物表现出的有钱变任性甚至嚣张，令美国人反感。记者在黑色星期五到旧金山郊区一间名牌商品直销商场看个究竟，只见偌大商场的购物人群竟然有1/3是中国人，随处可见中国购物者在商场内高声喧哗，用中国话对不懂讲中国话的店员颐指气使。他们把挑选过的商品不放回原处而随意丢弃，一个人霸占商店外的长凳，脱掉鞋子把脚放在凳子上。这次虽然没有看见家长让小孩随地小便，却见一些人把吃过的零食、包装纸和果皮扔在地上。在商场的快餐区，他们不像其他用餐者一样把吃剩的食物和一次性餐具倒进垃圾桶，而是扔在桌子上就走人，使得后来的用餐者没有了用餐的地方。有钱使得中国人任性和嚣张，有钱却没有提高中国人哪怕一点点品格素质和道德修养。早些时候，美国的中文媒体报道一位中国人在进入美国时不愿回答海关问话，说老子是来你美国大把花钱的，再啰嗦老子就不来了。结果海关官员当即在他的护照上盖了不准入境的印章，这位中国人才知道什么是有钱变任性的下场。早前还曾有一支庞大的7000人中国旅游购物团到达洛杉矶，平均每人消费10000美元。他们早晨起来聚在一起唱中国国歌，升五星红旗，然后集体过马路，造成交通瘫痪，使得欢迎他们的当地人感到惊讶又感到恐惧。其实世界上购买力最强的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加拿大与英法、德意和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人。这些国家的人也到世界各地旅游购物，但从不像中国人这样任性和嚣张。能到国外旅游购物的中国人非富即贵，他们的后面有数以亿计的低端人口，连遮风挡雨的地方都保不住。出国旅游的非富即贵们带着大把的钱，也带着大把的精神垃圾。今年的美国圣诞购物季便是被这些任性的中国人带来的精神垃圾污染的最严重的一个购物季。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即将访华，中加自贸协议谈判为此行关键。中国腾讯阿里巴巴市值紧追脸书亚马逊。李明哲案宣判前夕，家属妻子李静瑜孤身抵达大陆。英国王室宣布哈里王子明年将与美国演员女友完婚。马克龙，法国决心三年内废除食用草甘膦除草剂。美国国会多名要员深陷性骚扰丑闻。教皇方济各受访仰光，缅甸军方称国内无宗教歧视存在。阿萨德政权拒绝确认是否参加联合国叙利亚问题谈判。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罗拉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栏目。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首次展开对包括布基纳法索等三国在内的非洲国家首次正式访问，旨在加强与非洲合作。虽然法国等欧洲国家是传统上的非洲投资国，但是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加大在非洲的投资力度，欧洲与非洲经济贸易明显下降，但是欧洲在非洲仍然维持相当的影响力。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展开对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和加纳三个非洲国家的首次总统访问，旨在加强与非洲国家在反恐、政治和经济上的合作。特别是法国帮助非洲国家反恐派遣军队，也引起了一些非洲年轻人的担忧。法新社指出，传统上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是非洲大陆的主要外国投资者，但是随着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加强在非洲的投资力度，特别是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非洲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导致欧洲投资相对下降。但是欧洲继续是非洲人向往的国家，欧洲在非洲大陆继续保持相当的影响力。欧洲对非洲经济投资下降，科特提瓦阿比让大学教授皮埃和大格布并不担心。他认为欧洲是非洲最早的贸易投资者，现在欧洲给其他新兴国家投资机会也是经贸发展的一个必然方向。欧盟布鲁塞尔的一位外交官表示，总体上欧盟继续是非洲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投资者和捐助国。欧盟与非洲国家贸易2015年达到2860亿欧元，对非洲贸易顺差为220亿欧元，而且欧洲向非洲捐助了210亿欧元，高于美国和中国的捐助数额。近几年，欧洲与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非洲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欧洲在非洲受到这些国家的挑战。中国官方数字显示，2016年中国与非洲贸易高达1492亿欧元，其中920亿是中国向非洲出口的金额。而且中国连续八年是非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远远高于欧洲和美国。一位欧洲经济学家向法新社表示，中国采取非常极端的竞争手段吸引非洲国家，比如推出低息贷款来换取在非洲一些国家的基础建设项目。而且中国在过去十年里向非洲贷款672亿美元，远远高于世界银行向非洲贷款的125亿美元的数目。中国寻求支持南半球经济落后国家的发展，中国认为只有南半球贫穷国家在经济上得到发展，才有利于世界的平衡。中国认为世界上主要的三个经济发展区域中的欧洲和北美两个经济区域已经在衰落，亚洲、非洲和拉美自然成为中国大量的投资中心，因此中国企业巨额投资非洲国家的基础建设。另外，非洲国家的丰富矿藏也吸引着中国。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徐铁兵表示，中国以前关注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现在中国更加注重经贸上的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加强在非洲投资也引人注目，但是其他金砖国家也在增加对非洲的投资，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国家。巴西学者则认为，非洲应当摆脱只是原材料出口国家，其他国家应当帮助非洲发展教育等，帮助非洲国家成长，成为一个自由贸易国家。 面对中国等新兴经济国家加大对非洲经济和政治上的影响力，欧洲应当如何应对呢？对此，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十月在巴黎索邦大学发表演讲，推出了一系列重塑欧洲的建议和主张。马克龙总统表示，欧盟应当与非洲建立一种新型伙伴关系，对非洲的教育、卫生、发展和能源转型项目进行大量投资。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跟大家谈谈中国加大投资非洲，欧盟贸易影响力逐渐下降。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方华为您主持的国际纵横栏目。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出席了由东盟主办的系列峰会，试图显示出他与东盟改善关系的愿望。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等美国高官相继访问过东南亚，但特朗普对东南亚似乎缺乏兴趣。在白宫十月公布的行程中，特朗普原定于11月14号应该返回美国，而当天由各国领导人参加的东盟峰会的主要日程，特朗普可能都不参加，就要离开菲律宾，这在美国国内遭到批评。此后，白宫于11月3日宣布，特朗普将延长亚洲之行，出席东亚峰会14号的全部议程。东盟从成立之初便一直与美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冷战时期，东盟在表面上虽然没有选边站，但实际上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盟友。随着冷战的结束与中国的崛起，美国意识到世界的战略重心已经发生转移，华盛顿想从欧洲和中东脱身，转入亚太地区，这便是奥巴马上台后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东盟国家自然成为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国际局势瞬息万变，新的危机和冲突又使本来就已经有些力不从心的美国更难对亚太做出更多的投入。其中主要的原因，一是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欧洲国家要求美国加强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二是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出现，以及叙利亚战争的爆发，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局势依然堪忧，使美国政府原以为可以用来落实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人力和物力无法到位。尽管如此，奥巴马以及美国传统精英阶层还是一点一点努力推进其亚太战略，在政治和军事上加强了与其亚太盟国的合作，特别是实现了与越南的关系正常化。在经济和贸易方面，则推出了没有中国参加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 TPP。 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入主白宫，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格局便几乎被彻底颠覆。特朗普高喊美国优先的口号，只注重经济与贸易，而且重在双边谈判与较量，试图让美国获得更多的好处，减少美国的外贸赤字，增加就业机会。但经贸与政治和军事战略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以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为例，在经过漫长艰难的谈判之后，终于在2015年10月5日在美国亚特兰大的部长级会议上签字。12个签约国包括美国、日本、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文莱、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和秘鲁。协议旨在深化这些环太平洋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尽可能消除区域内的贸易壁垒，刺激增长。成员国还希望在经济政策和监管法规等方面加强沟通。人们普遍认为，该协定是美国在亚太地区俄制中国的一招，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大战绩。美国官员对此也并不讳言。对于加强各成员国在经济政策与监管法规方面的沟通，按照分析家们的说法，就是要在经贸领域设立规则，而不是由中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特朗普一上台就立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他还要求有关国家在国防与军事方面有更多的承担，以便减少美国的负担。特朗普的政策使一些本与华盛顿步调一致的国家感到失望，并转而向北京靠拢。以新加坡为例，在2016年海牙仲裁庭有关南海的仲裁案出炉之后，新加坡与美国保持一致，要求各方遵守仲裁判决，停止在南海改变现状的单边行为。新加坡还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美国的先进侦察机也进驻新加坡。如今新加坡出现了180度的政策大转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前不久访问了北京，重新与中国修好。在2017年的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新加坡国防部长还直言批评美国退出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议，并表扬中国成为亚太地区贸易的领头羊。今年10月24日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刚刚结束之际，即将接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表示，为增进互信，明年东盟将与中国首次举行海上联合演习。随后中国于10月31日抢先主办了一次由东盟几个成员国参加的联合海上搜救演习，以展示北京与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和平共处、积极合作的姿态。据报道，由中国海上搜救中心主办、东盟国家搜救机构协办的此次演练，参演的船只达20艘，飞机3架，参演的人员大约有1000人。在现场，菲律宾、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文莱等国派出搜救任务协调员、评估专家和联络官参加演练指挥和评估等活动。此次中国开展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海上演习，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东盟国家目前的政策策略改变。面对日益庞大崛起的中国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军事力量，实力远逊于中国的东盟国家无法与之对抗，而只能是采取合作的姿态。对此，有人提出质疑，美国是否正在把东盟拱手让给中国？前不久，日本朝日新闻的前主编船桥洋一在日本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把东盟输给中国了吗》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到，东盟国家曾经的经济发展靠中国、安全防务靠美国的双层框架外交结构正在失衡。文章指出，不久前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套用丘吉尔的名言对听众表示，请耐心等一等，我们用尽所有可能的选项后，美国人会做对事情的。然而，与会的东南亚人对马蒂斯的反应相当冷淡。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决定退出 TPP， 在贸易谈判中表现出对双边协定的强烈倾向，这让真是多边主义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感到担心。但更令人忧虑的是，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承诺变得日益不可靠，这些因素让同中国深化合作成为更多东南亚国家的选择。迄今为止，大多数东盟国家在经济发展与合作方面靠中国，而安全事务依赖美国。有学者甚至称这种结构为双层框架。但是，随着美国与中国关系的性质变得越来越灵活，两国对东盟国家的这种双重聚焦越来越怀疑。对此，中国开始采取日益强硬的立场，表明其不再容忍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外交。而马来西亚近日一系列的展现与中国深化合作的成果，无疑印证了这种态势。一位新加坡外交官解释了马来西亚中国关系背后的几个关键因素。首先，中国现在是马来西亚的最大贸易伙伴，其次才是新加坡、日本和美国。因而，中国作为贸易伙伴远超美国，而且这种差距逐年扩大。其次，华人占到马来西亚人口的 22%， 其华人身份意识日益上升。现实是，如果中国进一步加强对南海的控制，就很有可能会谋求加强其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合作，这将对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安全关系产生不利影响，造成东盟成员国难以对域外大国之间的潜在冲突持不站边的原则。实际上，东盟方式恰恰是由成员国保持一种微妙中立所定义的。东盟的这种模糊、松散和随意也是一种精明的生存策略。但是，这种策略的空间在逐渐变窄，其根源在于害怕美国撤离该地区。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全都多米诺骨斑效益的投向中国。东盟现在可能确实失去了，就像大约70年前内战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时失去中国那样。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美国好像几乎全然没有意识到这一新情况。面对这种局面，有美国智库表示，加强区域机构对维持亚洲和平至关重要。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在其发表的报告中呼吁加强东盟和东亚峰会等现有的区域组织，以帮助促进各国之间的沟通，避免危机的发生。报告说，历史恩怨与领土争端造成的区域国家间的信任赤字，地区主要大国间日益增加的战略竞争，是亚太安全环境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报告还指出，在缺乏更大透明度的情况下，先进军事和军民两用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加深了地区邻国间的不信任，导致他们加大军备投入，以防备他们所认为的他国具有的优势。报告认为，如果要降低这类的风险，区域安全机构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报告以东亚峰会为例，认为东亚峰会不应当仅仅是领导人交流的一个非正式的论坛，而应当被赋予更多的行动机制，使其在管理和解决地区争议方面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罗拉为您带来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
各位听众，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歌剧女王玛利亚·卡拉斯今年离开我们已经40周年了。新落成的巴黎塞纳音乐城推出卡拉斯讲述玛利亚展览，用大量的这位歌剧艺术家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录像等，从9月16日到12月14日展示这位歌剧女王鲜为人知的一面，展示美貌具有才华的卡拉斯在艺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他在私人生活上经历的爱情失望，以及最终一人在巴黎去世的经历。大家知道，玛利亚·卡拉斯是20世纪世界最著名的美籍希腊裔女歌唱家。卡拉斯一生扮演过43个角色，共上演了500多场歌剧。上个世纪50年代是他演唱生涯达到最鼎盛的时期，他在世界上的著名歌剧院都演出过，获得了无数世界声誉。但是他晚年孤独一人在巴黎，深居简出。在他一直心爱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去世后一年，由于感伤心碎，年仅54岁的卡拉斯也离开了人间。今年在玛利亚·卡拉斯离开人间40周年之际，巴黎刚刚落成的巴黎塞纳音乐城推出展览纪念这位艺术家，作为新落成的巴黎塞纳音乐城的首次展览。卡拉斯讲述玛利亚的展览策划人 Tom Wolf 介绍，自己在纽约结束学习后，本想用几天的时间搜集素材介绍歌坛巨星玛利亚·卡拉斯，但是他遇到了卡拉斯生前结识的许多重要人物，收集到了大量卡拉斯生前用过的物品和录像等，结果 Tom Wolf 用了4年的时间精心准备了此次展览。在整个的展览中，观众可以通过遥控器点播展览中介绍卡拉斯的不同片段，比如他在1947年在意大利的维罗纳演出歌剧《拉吉孔达》，让他一举成名。大家可以听到他的华彩乐段。另外，观看展览中收集到的不同文物，让大家了解到卡拉斯的一生从小开始就充满了传奇性。1934年，卡拉斯的父母离异后，卡拉斯由母亲抚养长大。自幼，他母亲专断，对两个女儿要求特别严格，让卡拉斯自小便在家庭的压力下成长。年幼的卡拉斯由于肥胖而感到自卑，他的母亲更偏爱身材好、学习舞蹈的漂亮的姐姐， 而忽略了卡拉斯。缺乏母爱，让成人后的卡拉斯内心寂寞孤独。为了获得母亲的承认，卡拉斯认真学习，毕业后开始在1941年雅典歌剧院正式登台演唱。卡拉斯在舞台上非常耀眼，他歌唱时声音热情，震捏人心，他的震撼力与戏剧性十足，让他很快获得了成功。在此次展览中，大家可以看到与卡拉斯生前搭档过的一位男高音表示，卡拉斯一生似乎都是为了歌剧艺术而生活，但是最后却又因为爱情而牺牲了自己的歌剧艺术。卡拉斯结识了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后堕入情网，卡拉斯憧憬与奥纳西斯这段感情，付出了他的全部。但是奥纳西斯在1968年决定娶了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遗孀贾克林后，令卡拉斯悲痛欲绝，他的演唱事业也几乎全部结束。1974年在日本的演唱成为他最后一次公开表演，随后卡拉斯在巴黎一人深居简出。在1976年奥纳西斯去世后给他了更大的打击，很快卡拉斯在1977年9月16日去世。各位听众，今天的文艺欣赏节目跟大家介绍在巴黎塞纳音乐城回顾杰出歌星玛利亚·卡拉斯的展览。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欣赏法国歌曲《雪拉朗德》，它是由法国歌手费丹所演唱。
Combien de voyages inaccomplis, combien de chemins rendant nos nuits au bord des villes.Sur la lande, quelle maison sauvage, quelle pluie, quel sol de partage, embellit sentier de larmes, rêve de joie. Sur la lande, combien de levant devant les yeux, de routes aqueuses, de grands bleus le long des traînes.Sur la lande, combien de voyages inaccomplis, combien de chemins, de longues nuits, s'armant de vie. Sur la lande, combien de marches coupées au vent, de bruits de chiens entre les gens, d'herbes folles sur la lande, combien de soleil à l'envers.Sont nus à ciel ouvert sur la lande. Sur la lande, combien de soleil à l'envers, de buissons nus à ciel ouvert, sur la lande, combien de voyages inaccomplis, combien de chemins rendant nos nuits au bord des villes, sur la lande, quelle maison sauvage, quelle pluie.Quel sol de partage, embellit sentier de larmes, rêve de joie sur la lande.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即将访华，中加自贸协议谈判为此行关键。中国腾讯阿里巴巴市值紧追脸书亚马逊。李明哲案宣判前夕，家属妻子李静瑜独身抵达大陆。英国王室宣布哈利王子明年将与美国演员女友完婚。马克龙，法国决心三年内废除使用草甘膦除草剂。美国国会多名要员深陷性骚扰丑闻。教皇方济各首访仰光，缅甸军头称国内无宗教歧视存在。阿萨德政权拒绝确认是否参加联合国叙利亚问题谈判。听众朋友们，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Eba Pierre 终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Kent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Eba Pierre Dans vos yeux ouverts et fermés Je change d'allure et d'aspect Je suis celui que vous voulez Je me plie à vos idées Éparpillé Mes défauts et mes qualités Par vos émotions maquillées Par le vent des mots décoiffés Par vos oublis délavés Éparpillés J'étais, je suis et je serai Celui d'avant, celui d'après Toute une galerieDe portraits Idiots et imparfaits Idiots et imparfaits Éparpillés Des bouts de moi sont égarés Dans des coins de vie détachés Des pages de passé froid À des ombres mélangées Éparpillées Mon corps et mon cœur explosés Dans des draps de lits étrangers Des évasions envisagées En quête d'identité Éparpillés J'étais, je suis et je serai Celui d'avant, celui d'après Toute une galerie de portraits Idiots et imparfaits Idiots et imparfaits Parfait